弟兄姊妹大家好，感谢主带领我们来到2021年的这个礼拜五的读经聚会。上个礼拜呢，因为我们是全教会的这个交通聚会，那么今天开始呢，那我们又回到使徒行传，我们一同在主面前就着主的话语来一同来追求。我想我们开头的时候还是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当年日转换的时候，我们深深的感觉到主你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厚。在过去的一年，你保守我们，带领我们，喂养我们。主啊，我们为着这一切都感谢你，也把摆在前面的路交在你自己的恩手中。主，我们看见时间一直的往前不停留。主，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在你所赐给的年日的里面，对你的认识越过越增加，在属灵生命上也能够越过越成熟，越过越老练。所以我们把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知道经过一个新的年，主你回来的日子就更靠近，所以在不多的时候，主你保守我们。所以我们恭敬的把礼拜五晚上这个读经的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让我们在地上跟随你，虽然外面的环境四周的光景都是非常的黑暗，但是你在我们灵里面给我们有话语的亮光，好叫我们能有坚定的脚步跟随你。所以我们把今天晚上这个聚会再次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求你用你的同在覆庇我们，愿说话的、听话的、交通的都满有膏油。我们一同把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今天晚上呢，我们来到了《使徒行传》第19章啊。那开头的时候呢，我想我们还是稍微的读一些的经文，好吧？啊，请弟兄姊妹打开《使徒行传》第19章第一节。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12个人啊。第八节，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啊。第11节啊，神借保罗的手行那些非常的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第15节，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是谁呢？第17节，凡住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知道了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第18节，那些已经信的都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事，凭述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计算书价，便知道共合50000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 21节哈，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之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一看。我们啊，在读这个24节哈，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是制造雅迪米神龛的，他是这样手艺的人，生意发达，25节，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啊，诸位，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好，我想我们圣经就暂时读这些好了啊，等等下面的一些故事我们一面交通一面看啊。现在呢，我们看见啊，这是保罗呢第三次的这个行程啊。那么他从这个耶路撒冷到了安提亚，然后呢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呢，那么他就想要再回去看一看他过去啊，那么他服侍过的这个地方，所以呢，他这个经过上边一带的地方，上次我们讲过，经历过基利加、吕高尼、加拉太、佛里加，那么就来到了以弗所啊，来到以弗所。保罗曾经经过以弗所过，那么这一次呢，他在以弗所停留的时间是比较长的。那么呢，亚波罗呢，我们就看见他从以弗所那里离开之后啊，他就到了哥林多啊，到了亚该亚省的哥林多。那我们知道，在初期教会里面啊，那么这个亚波罗跟保罗，这是两个非常有恩赐的弟兄，他们对主的话语呢是认识的非常的深刻，并且最能讲解圣经的。啊，所以这两位弟兄呢，那么在当时的那个教会的里面，给弟兄姊妹们在神的话语上带来很多的祝福啊。那么我们看见呢，保罗现在呢，他来到了以弗所。那我们知道《使徒行传》19章呢，就记载着以弗所教会是怎样被建立起来的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新约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以弗所书啊。那么保罗呢，后来关在罗马监牢里的时候呢，那么特别写了一封书信给以弗所的弟兄姊妹，那么后来就定为以弗所书。我们知道这卷书呢，是神在地上工作上面最高的启示啊。那么神把教会的意义啊，借着以弗所书呢讲述的非常非常的明白。但是当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19章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当初保罗来到以弗所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原来以弗所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很邪恶的地方啊，我们也可以说呢是仇敌在地上的一个大本营啊，这里充满了一些念咒赶鬼行邪术的人啊。你从第19章里面你大概就能看见一点这个背景啊。那么以弗所呢是小亚细亚西岸一个重要的一个商港啊，也是罗马人呢在亚细亚省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啊，因为呢他从那里开始呢，他的道路可以四通八达啊，可以达到罗马很多很多的地方，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人也是非常非常的复杂，是一个很热闹的一个商港啊。那么我们知道保罗在亚细亚的工作，那么到第二十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在那总共住了3年多的时间啊，但在以弗所的时间最长啊。这次呢，我们看见在以弗所呢，那么他在这里有一些很特别的一些的经历啊。那么我们也觉得主拣选这个地方建立他自己的教会。那么保罗到了这个以弗所说呢，真是经历了一场属灵的大征战。这个他在哥林多前书15章那里曾经讲过，他说我曾经在以弗所跟野兽战斗啊，保罗曾经这样形容过。所以可见在以弗所开头的聚会相当的不容易，因为邪灵的势力非常的大。但是呢，保罗这一次来到以弗所呢，我们就看见他和他的同工们在那里啊，经历了一次属灵征战上面的一个大的得胜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啊。那么一个仇敌势力最强盛啊，这个地方倒不是有犹太人的背景的，是外邦的邪教的这个势力啊，非常非常的大啊。那么过去呢，我们知道保罗到了很多地方呢，都受到犹太教的这个阻挡比较厉害。但这一次呢，在以弗所所碰见的完全是一个邪灵的工作，是黑暗势力的一个异教所猖獗的一个地方。那么主拣选这个地方建立了以弗所的教会啊。那我们都知道，因为这个属灵征战的得胜，所以以弗所教会的光景呢被建立起来，说光景是非常的好的。我们从新约圣经里面可以看一看啊，简单看看这个以弗所教会的历史啊。那么开头说的，我们知道亚波罗呢、百基拉、亚居拉都在那个地方过啊。那么后来呢，又保罗到了那里，和他同工们在那里啊。保罗经过2年之久，在向亚细亚人从以弗所啊，那么把主的话传出去啊，引起非常大的一个震动和影响啊。那么我们在以弗所的教会后来被建立了。那么到以后呢，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保罗写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提摩太呢就正式在以弗所做长老啊，做长老。那么等到20多年之后啊，我们看见在约翰在拔摩海岛上写启示录的时候，那么他写给7个教会的7封书信，那么头一封书信就是写给以弗所，所以呢，约翰跟以弗所的这个关系也非常的紧密。那么后来呢，这个约翰呢，从这个被放逐的这个拔摩海岛回去之后，他就是最后呢住在以弗所。所以我们知道，在初期教会历史中啊，主所建立的一些的教会啊，他们呢，有些聚会呢，不仅自己的光景很好，他们对外面所产生的影响也非常大啊。我们可以感觉到啊，在安提阿教会之后呢，在以弗、在亚细亚、在地中海沿岸，那么后来能起来第二个影响力最强的教会就是以弗所的教会啊。那么当然，腓立比啊、帖撒罗尼迦呢、哥林多这些都有些影响，但是以弗所的影响是非常大。所以呢，这个19章记载着保罗来到以弗所啊，那么在那里呢，我们看见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开头是怎么样被建立起来的。那么在19章开头的时候呢，保罗到了那里就遇见几个门徒啊，就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啊，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那么也未曾听见啊， 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呢，他就说呢，我们都没有这种知识啊，没有人这样教导过我们啊，所以他们根本还不了解有圣灵和圣灵的工作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多次讲过，因为在初期的教会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们手中还没有我们现在呢完整的新约圣经啊，所以在真理的认识上面来讲的话呢，他们开头呢所得着的都有的时候就不太完整。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以弗所的弟兄这里所蒙恩的人呢，他们对于真理的认识上面呢没有那么完整，不像我们今天呢，那么我们有新约的圣经啊，那么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呢这个比较完整啊。所以呢他们根本连这种的认识知识都没有啊，没有听说过啊。那保罗就问他说，这样的话呢你们受的什么洗呢？他说是约翰的洗啊。我们知道约翰的洗呢其实就是一个悔改的洗啊。所以保罗跟他们解释啊，不错，约翰是神的仆人，是主耶稣基督的先锋啊，但是他所传的洗呢是一个悔改的洗啊，心思转换。当然呢我们知道这个约翰的这个服事对犹太人也有相当大的一个影响了，但是呢他所传的那个洗还不是奉主耶稣的名所受的洗啊。所以在这里呢，那么保罗就给他们解释说啊，这个光是有这么一个悔改的洗是不行的。约翰呢只不过是个预备的一个侍奉，来告诉百姓的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所以呢约翰只是为主耶稣铺道路的，那么光是有约翰的那个是不够的，必须要接受约翰所传讲的那个将要来的那一个啊，他说就是耶稣啊，就是耶稣。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见到了这个时候啊，保罗呢对于主耶稣的这个认识是相当相当的清楚，他再也没有任何的怀疑啊，他就知道那个道成肉身的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看见保罗现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呢，这个里面是这么的确定的，所以他在传扬主的福音的事情上，传扬主话的事情上面呢，他是现在有一个非常确定的一个把握，他就是耶稣。结果这帮人听了他的话之后呢，他们就重新呢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啊。那么受洗完之后呢，那么这个保罗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啊，结果呢他们就接受了圣灵。结果一共有12个人呢，他们又说方言又说预言啊。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时候的那个明显的兆头就显出来了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一段话呢哈，那么是因为我们知道初期教会他们因为在真理的认识上面是不够清楚的。那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很清楚，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不仅有水洗还有灵浸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两个我们今天都需要明白的啊。我们呢在水里面受洗是接受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做的功效啊，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啊，那么这是把我们所有的败坏罪恶那么在那里做了一个总结。但是呢神的工作呢不是光把我们呢洁净了之后呢救赎，从仇敌手中救赎回来之后就完了的，不是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2章那里就告诉我们说呢，圣灵把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所以一个基督徒受浸的时候有两个过程，一个是水洗啊，另外一个呢是灵洗，圣灵的浸把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 所以神不仅是把我们一个一个人从罪恶里面，那么从世界中，从仇敌的手中救赎回来，神还要把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建造成为基督的身体。那么这个呢是灵境啊。那么圣经呢也很清楚告诉我们呢，约翰呢，你们如果记得他的话，他曾经说过，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浸，对不对？但是将来有一位来的时候，他又用灵用火给你们施浸啊。所以呢，主耶稣是用圣灵给我们施浸，使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现在进到新约的时代，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真理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比那个时代人的光景是完全的多。所以我给弟兄姊妹们呢开头就提醒啊，我就说呢，使徒行传呢这本书是一个进步的书啊，所以在开头的一段情况中的时候，会出现这些不完全的、不完整的真理的经历的一些情况啊，那么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啊，因为呢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呢，这个主的工作是一直不断往前进步的。所以你看见保罗来到了以弗所的时候呢，就在他们说不够完整这个真理上面呢，再给他们讲清楚了啊。那么在受浸的事情上呢，叫他们进入耶稣基督那个完整的受浸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你必须用这样的眼光啊，来看他啊。所以在那里，我们看见这个这十二个人受了水浸之后呢，保罗又给他们按手啊，结果他们又得到圣灵。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啊，有些人呢就把这个东西当作是一个做法，所以有的聚会他们弟兄他们就是这样做。那么等弟兄姊妹从水里上来之后呢，那么再给他按手受灵浸。其实呢，弟兄姊妹不需要这样啊。因为我们知道，在新约时代中间呢，我们也可以说，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呢，圣灵就在我们里面重生我们啊，给我们个新的生命。所以呢，我们后来呢，在进入这个水里面受浸的时候呢，那我们做一个见证，宣告我们啊，归入基督的死，归入他自己的救恩。归属于主啊。所以其实呢，在新约的时代中间啊，那我们知道这个真理完成了之后呢，有时候有的人可能呢在受浸之前他已经很清楚接受圣灵的感动了啊。那么呢，所以我们知道这两个浸，水浸和灵浸呢，是同时可以发生的。所以在我们身上你不需要再经过这么一个过程。这是因为以弗所的教会呢，当初他们在真理的认识上面呢还这个不够那么清。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要在这里读出啊那个主的救恩，那个完备的救恩，那个真实的意义，而不是读出一个榜样和做法。这里不是榜样和做法啊。所以呢，我们无需要去按照这样的情况来做的啊。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读主的话时，我们能够明白这里的意思啊。所以呢，这保罗呢来到以弗所的时候呢，很特别啊，特别问到他们关于圣灵的事情。那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什么呢？因为马上保罗就开始要进入一个属灵的大战，大的征战啊！所以这里开头我们看见有神的灵进来了。所以今天在属灵的征战上面呢，弟兄姊妹们，不是靠着我们的力量来征战的，那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征战的。就连主耶稣在世的日子也是一样啊！如果你读四福音书的时候，你看见啊，当主到约旦河受了约翰的洗之后呢，是圣灵把他催促到旷野里面去。主耶稣靠着圣灵的能力，那么跟邪灵征战的啊。 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似乎让我们看见，因为下面要发生很大的事情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呢，问到这十二个门徒们关于圣灵的事情的时候，好像我们能看见，好像开始现在圣灵进来了啊。因为呢，这个以弗所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大战场啊，有仇敌的大军啊，黑暗的大军势力摆在眼前，他们要开始进入这个征战啊。那么，所以这十二个人啊，那么在以弗所，他们不仅受了水浸，他们也受了圣灵的工作啊。那么保罗在那里就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啊。当然那个地方我们看见还是有犹太人在那，因为有会堂的地方就是犹太人的地方。那么保罗人就是进去，像以往一样进去。那么在这里一连三个月啊，跟他们辩论那神国的事情，劝化众人。哎呀，我们实在感觉啊，使徒保罗呢是一个多么爱主的一个人啊，他心里面的火热啊，他为着神的国啊，真是不顾性命的啊。所以在开头初期的教会里面，主能够得做这样的器皿啊，所以主能够在地上呢，借着他们呢往前做工。保罗实在是一个忠心侍奉主的人啊，我们看见他的这种为着神的国度的热忱，在我们里面呢，心里面实在很受感动啊。我们深深的感觉惭愧啊，弟兄姊妹们，今天主的国度快要降临了，但是地上看不见有多少的圣徒啊，为着神的国度有这种的热心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地上有些这个国度都要过去的，神的国才是永远的国啊。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应当爱神的国啊，我们应当为神的国征战啊。保罗当初在地上说为神的国征战，他开头说是为着以色列国征战，对不对？但现在我们看见他全心为着神的国来征战。这个保罗的这个热忱啊，为着他侍奉主实在是心里火热，一连三个月啊，在那里跟他们辩论呢。那么当然这里我们看见哈，有些人呢心里刚硬的，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啊，保罗就离开他们。那弟兄姊妹，这里啊，我们中文的这道啊，英文是 the way， 是道路的道，不是道理的道啊，这个很重要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用道路的道呢？这就告诉我们了，保罗不是光讲一些的道理而已，保罗是有实行的，是有生活的，保罗是一个走路的人啊。保罗不是光是一个光凭着口才传讲主话语的人，保罗是一个在生活中力行的一个人。所以呢，他是在这里看见啊，这些人呢，他们不仅不接受保罗所传讲的，他们对于保罗所做的，他们也不能接受啊，就这道啊。那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要能成为行走道路的人，你说不是光是听到了，不知道道理不行的啊，光会讲一点道理也不行的，光会交通一点道理也不行的。弟兄姊妹，在实际的生活中间啊，要能实行的，让主的话成我们的生活，成我们侍奉的实际啊。那么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姊妹们，必须是真理啊跟这个经历是并行的一个东西。所以在这里这个道呢，就是指的这个道路说的啊。那保罗就只好离开他们了啊。保罗叫门徒也跟他们分离啊，因为这些人呢，他们一直的在排斥啊，并且毁谤这个道啊，所以主教那些门徒啊，那么也跟他们离开。然后他便在推拉卢的学房啊，天天辩论。这个推拉卢的学房啊，是我们知道 在那个时代的里面啊，他们有很多属于这种的学术的机构啊，这些人呢，他们呢整天就在一起的这个辩论。那么根据哈这个有人找到这个背景呢，告诉我们啊，这个推拉炉的学房呢，他们大概是每天呢从12点到下午4点钟这一段的时间啊，那么他们呢在那里呢，这个保罗呢可以去那里跟他们辩论。所以呢有一些读经的人告诉我们呢，那个时候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可能呢早晨啊他支帐篷，他就做工啊，保罗是早上晚上做工，那每天下午这段时间呢从12点到下午4点钟这段时间，他就到这个推拉炉的学房里面去了。当然你看这个所谓的学房的意思呢，就这里人都是一些当代的喜欢讲哲学啊有知识的人啊，保罗就进那个里面去啊，跟他们辩论。哇，这个保罗这个劲头很大，跟他们一辩论了有2年之久啊，在以弗所啊这个在这个第10节那里讲有2年之久啊。那么因为那个学房呢，可能呢这个有各地的学者们呢，他们进进出出的啊，进进出出的，所以保罗跟各式各样不同的人在那里辩论，结果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人，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哇，弟兄姊妹们，保罗实在是主手中的一个得力的器皿啊，这个器皿的影响非常的大，主用它用的是真的是那么样的方便啊，主用它能够用的它这么样的有用啊。所以弟兄姊妹，我当然我们今天呢也不必羡慕保罗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也做不到啊。所以我过去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因为年长的弟兄啊，他就说了啊，他说你这一辈子无论你怎么努力追求，你也赶不上保罗。的确是啊，我们看看在教会历史中有哪些人能像保罗这样的，是吧，这么大的一个劲头啊，侍奉主啊这么样的一个火热啊，2年之久啊，把这个福音传遍了整个亚细亚的那一带的地方啊，这真的是主用他所显出来的功用是非常的大。那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显不出这么大的功用，但是无论怎样，我们也知道我们也是主手中的器皿，我们总要渴慕让主来用我们。如果今天主能用你啊，传福音给一个两个人的话呢，那也都是很好的啊。我记得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弟兄很好，他把他的家打开来啊，每个礼拜好像礼拜六还是什么的，他就在家里面传福音。他讲了一句话，到今天我都记得啊。他说：“弟兄啊，他说我呢不会下网打鱼啊，不能像彼得那样一网就网上来那么多人，对不对？他说我不会网鱼啊，但是呢我会钓鱼。他就说呢，我就一条一条的钓。”你知道吗，他家里面，他曾经让我去他家里面参加那个聚会，跟他们有交通啊。哇，他经过那么多年之后，他还钓了30-40个人呢、啊。那也不简单，一条条都钓起来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手中的器皿啊。我们不仅在这里有点的追求啊，我们也应该渴望能在主的手中被神来用。弟兄姊妹，你应该有个祷告，主啊，愿我成为你手中的器皿啊，那么愿你能使用我啊，就像以赛亚的祷告一样，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啊。也许我不能做很大的功，神没有叫我们每个人都做大功啊，不可能每个人都像保罗这样的，每个人都像彼得、像约翰这样， 不可能的啊。但是无论怎样，我要在你的手中能够让你来用我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记得我做学生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啊，因为我的个性上面不够那么开朗啊，自觉感很重，就叫我去跟别人传福音啊，我总觉得很困难。我就看见我周遭的其他的年轻的弟兄姊妹们呢、啊，哎呀，他们一下就带一个人得救，一下就带一个人得救。我信主信了好久啊，我都没有带过任何人得救，心里面很懊恼，你知道？碰见人呢，我也不太敢讲啊。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常常自责的很厉害，我对主说：“主啊，你看我都没有用啊，带不了一个人得救。”结果你知道吗？有一天哈、啊，我同班的一个同学坐在我旁边的。他呢，一个习惯，他喜欢写日记，他每天都写日记啊。对，有一天呢，他忽然呢跟我讲，哎，他说这个孙某人呢、啊，他说哈，你知道当我写日记的时候啊，我常常把你的话写在我的日记里面啊。我说我又不是什么有名的人，又不会说格言。他说不，他说有的时候啊，你讲话我觉得，哎呀，这个话真是很好啊。觉得真的很好，所以我就把它写在我的日记里面了。结果后来呢，他得救了。哇，那个时候你知道，我经过好多年之后呢，那么终于有一个人呢，因着我的生活他得救，所以我心里面很欢喜啊，感谢主，我终于还能够把福音传给了我一个同学，他信了主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主手中都有用啊。也许有的时候你不一定明着你去讲，但是呢，主借着你的生活，借着你的言行，也会帮助别人。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器皿啊。那么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被主用，这个器皿啊，是一个大器皿啊。那么主能用它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啊，保罗叫一切压起。亚细亚的人呢，都无论是什么人都听见主的道啊。所以主看我们看见保罗对于主所完成的这个福音啊，和神给他的启示，关乎神的旨意，他觉得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这是应该所有人都知道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他有这么一个热忱。所以呢，求主给我们恩典啊，我们不要叫主给我们的这些祝福啊恩典限制在我们自己的里面，当然主也能用我们啊，能够把主的恩典祝福能够带给别人啊。然后呢，我们看见保罗不仅是在那里讲道啊，把主的福音传开了，主也借他的手行了一些非常的事情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不是保罗有能力，是圣灵的工作啊。因为在那里我们讲过，以弗所的这个地方是非常邪恶的，充满了异教的那些败坏的属邪灵的工作，在那里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啊。所以呢，圣灵的工作在他身上就越过越明显。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很多人羡慕啊，有圣灵的能力能够行神迹奇事。其实你每个基督徒都可以行神迹奇事的，你知道吧？那么问题在哪里？就是在有需要的时候，主的灵做工就会有神迹奇事啊。所以过去呢，我们讲过，你像在中国，像在印度啊，这种异教特别厉害的地方，许多为主做工的人神迹奇事就特别多啊。因为呢，因为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呢，你看见神就用他做了一些特别特别的事情啊。那么他们说，这里说，甚至有人说保罗是拿了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鬼也赶出去了。哇，人从保罗身上拿个毛巾啊，拿个他，因为保罗呢做工啊，那个时候有做工，因为他这个支帐篷啊，所以他有一个围裙的啊， 要做工，那古时候从前人都是这样的，因为那保护衣服的，不要弄脏了，就弄个围裙，对吧？那保罗在那里做工，所以可见呢，保罗们很劳苦做工的啊。那么那个手巾呢，是保罗擦汗用的啊。那个所以呢，人家找不到保罗去的时候呢，结果有人呢把他的手巾拿去，结果放在个病人身上，病人也好了，拿那个围裙去赶鬼，就鬼也跑掉了。你看很特别，不是保罗自己拿他的围裙呢，拿他的这个手巾去的，是有人呢从他身上拿去的啊。你看见那个时候，这真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呢，这是当初呢，为着那个环境上面主所做的特别的工作，就不能学的啊。到后来呢，我们知道前很多年在美国有一个有医病恩赐的弟兄啊，他学保罗，哇，他就做什么？他做了很多手巾呢，他在卖，结果借这个赚钱去了。我认识一个弟兄，他还去买个手巾呢。哎呀，我说你怎么会这样子呢？你怎么相信这个呢？哎呀，他那个人呢，因为他有点名气了，就很多人买他的手机，结果他发财了的。他就效法保罗，弟兄姊妹不能效法保罗。所以有弟兄们讲的不错，你要知道那个保罗的手机上是保罗的汗水在上面的啊。只是侍奉主，人家的中心在上面，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不能学的啊。但是呢，这里的确告诉我们呢，如果你今天往前去侍奉主，如果主用你啊，那么一样可以对付仇敌，方式上可能不一样啊，一样可以对付仇敌。你看见保罗这个时候他的侍奉的这个光景呢，这个主的灵在他身上这个工作做工到一个何等样的一个美好的情况。所以呢，一个器皿间如果能跟圣灵之间呢能够有更完美的配合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神的灵就能借着这个器皿彰显他的能力，那不仅把主的话传明了，并且从他身上给显出这种能力来的啊。所以呢，为着那个工作上面的需要，所以主在这里在保罗身上就做了这么一个奇特的工作啊。因为他在这里的一定赶鬼啊，哇，各处人看见保罗这个能力啊很大，是吧？所以有的人就开始怎么样呢，在学他。你看见那有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哇，你看这个犹太人呢，弟兄姊妹，到了外邦之后他们堕落了啊，他们受异教的影响了，对不对啊？他们居然去念咒赶鬼呀， 他们学习那种外邦的那种邪教的那些异教的做法，他们呢像那些被恶鬼所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他们也不认识主耶稣，他们以为这个名字啊，就可以来赶鬼，那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称了你们出来，很好笑啊。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时候呢，因为保罗呢这个到哪里可能这个鬼都被赶出去了，这个病就得医治，所以这些人呢就觉得哎呦他这个很有效啊，所以他们就学着这个。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回头看，这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呢，我们需要被提醒，弟兄姊妹们，保罗在主的名下，我们也在主的名下啊，主的名依然在我们身上也是有能力的啊。不过呢，就看你能不能被主用了啊。如果你能被主用，像保罗一样被主用，主的名依然在我们身上显出来，是全能，是全柄啊。所以呢，这些人呢，他们想要学这个东西啊。你知道在基督徒中间呢，也有很多人常常就效法这个效法那个属灵的东西啊。我常常讲啊，这些榜样都是什么，都是 special case， 是特别的一个情况啊。我们所要的是 general principle， 这个我们共大家都有，我们有共同的原则，但是个人的经历呢都是特别的 没有一个人能效法另外一个人的经历，不需要效法，你就照着你在主面前的光景活着就行了啊，主能用你的话就可以。那么在这里呢，路加特别还记载的一段很特别，他说有个犹太祭司长，哇，这个祭司长叫斯基瓦啊，可能在那个会堂里面，他这个那个当祭司长，他的名字叫斯基瓦，他有七个儿子啊。那这七个儿子呢，他们都在那里奉保罗所讲的耶稣呢，那么来赶鬼了啊。结果呢，他们去赶鬼说，那个鬼就是问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你们是谁啊？耶稣我们当然认识，保罗我也认识。弟兄姊妹们，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啊，保罗在灵界里面，在属灵界里面他有名气。所以过去呢，有弟兄们讲得很好，你要出名啊，你不要在基督教里面去搞名称出名，你要在灵界里面出名啊，鬼如果也认识你了，那个名气就大了。那么这个所以这个恶鬼就问他说，这个耶稣我认识，保罗也知道，为什么弟兄姊妹这些恶鬼呢会认识保罗呢？会认识保罗呢？因为我们看见保罗的侍奉像主耶稣基督一样，他到哪里这个鬼就被赶出去了啊。所以有一年呢，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有这样一个领会啊。因为我们知道魔鬼是非常骄傲的啊，非常骄傲的。在我们平日的生活里面呢，如果一个人非常骄傲啊，如果你把这个骄傲的人打败的话呢，他就终身都记得你，是不是啊？因为魔鬼非常骄傲，结果呢，魔鬼不仅在主面前是失败者，到了保罗面前他也失败了啊。所以保罗他就记住了，他就记住保罗这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保罗后来写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记得吧，他说我们乃是怎么样，不是与属血气的人征战，乃是与什么空中执政者的执政掌权者的邪灵征战，是吧？所以保罗打仗呢，他知道的就是打了一个属灵的仗啊。主耶稣在地上也是把那个邪灵的工作从人身上赶出去之后呢，人就得释放。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征战呢，乃是把邪恶的势力把它赶出去啊。所以教会在地上的征战啊，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保罗在这里呢，是属灵的征战。结果呢，这七个人呢，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来赶鬼的话呢，不仅没有赶成呢，把这个恶鬼从所附的人跳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二人啊，制服他们，叫他们侧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哎呀，结果呢，他们不仅没有把鬼赶出去，反而被鬼胜过他们啊。羞羞惨惨的，那么从那个房子里逃出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么主的名是有权能的。今天呢，仇敌非常惧怕主的名啊！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认识这名的权能啊！今天主的名啊，超乎万民之上。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胜过一切权势的。所以保罗在地上的时候呢，他对这个名的认识，叫他能够奉这个名行事，并且有权能，能够把鬼都赶出去啊。那么结果呢，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呢，啊，好像这些人呢，奉保罗所传的名做的是仇敌的工作了，他们完全不懂，结果呢，反而叫主的名怎么样变为更尊大啊？这里他说，凡主以 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啊！感谢主啊！他们虽然做了一件错误的事、负面的东西，但是却叫主耶稣的名能够被传扬出去。我们记得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曾经讲过啊，他无论人传福音是出于基督啊，出于什么他说呢，无论怎样，主的名被传扬开了就好了。感谢主啊！今天呢，有的时候呢，仇敌所做的事情呢，反而叫主的名更多被传扬了。所以我们看见在以弗所啊发生了这些的事情啊，那么主的工作在以弗所开始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所以在十八节的时候，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信的事情。感谢主，这里啊不是大家都懂得讲道理了，你看见没有，他们在生命中有经历了，现在开始对主耶稣有经历，所以他们多多的出来就讲述个人在主里面所有的经历，把所行的事情通通说出来。那么结果在十六节那里啊，十九节到二十节，我们看一个大的得胜显在以弗所啊。他说呢，凭素心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计算书价便知道共和五万块钱。哇，那个时候行邪术的，你就看见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啊，这个异教的工作、邪灵的工作是多么的厉害。我记得多年前呢，我和两个同工啊，到一个姊妹家里去帮她清理她先生的那个拜偶像的那个书。哇，我们用那个黑的垃圾袋装了不知道两大袋啊，两大袋的书啊。哎呀，弟兄姊妹们，在以弗所你看见那个异教的这些邪恶的书籍有多少，他们堆起来的时候呢，这里讲五万块钱啊，这个五万块钱在当时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啊，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呢没有这个纸币，这五万块钱呢，那个加起来那差不多等于五万个银元一样，那么多的价钱啊。你知道那个书是多少的书啊？啊，那一个银币就很值钱的，一块银币就非常值钱的，有五万块银币那么多啊！那些书啊，他们堆起来一大堆的书在那被烧啊！这些行邪术的人，他们就把他们悔改之后，就把这个书啊，通通拿出来了。所以在二十节说，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哇，这一副说。保罗和他的同工们打了一个美好的仗啊！我们看见在这里，仇敌的工作受到了非常重大的一个打击啊！那弟兄姊妹，这里哈、啊，我们注意一下啊，这里说呢，主的道啊，大大兴旺啊！这里呢，他这个主的。这个兴旺这个字呢，哈，这个兴旺这个字呢，它是用这个 grow up 这个字啊，它好像是一个生命的字啊，弟兄姊妹们，所以呢，圣经用字很讲究的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主的话是生命的话语，生命的言语啊，它不是一个像人的理论呢。啊，一套的这个教训呢，啊，一套的思想的一些的说法，不，弟兄姊妹们，主的话是生命的，所以他说这里的兴旺呢，那个原文就是增长啊，生长啊，对，所以主的话在这里呢，弟兄姊妹们开始发旺哇。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大大的兴奋啊，弟兄姊妹们，一次大的清除，等于是在以弗所了做了一次大的清扫，把仇敌邪恶的势力一次把它清除掉。所以最近呢，我跟有些地方弟兄姊妹们交通时，我常常讲到啊，在两三百年前呢，弟兄运动特别从十九世纪以后啊，到二十世纪，我们知道那是主的话在地上呢，那么大大兴旺的一个时期，真理的亮光出来的最多啊，所以弟兄运动呢，可以说在教会历史上做了一次大的清除的工作啊，把过去教会历史中一千多年所累积的很多的错误、很多传统、人的习惯、人的经验、人的教导的世界的一些东西进去中，做了一次大的清扫啊。为什么能够这样清楚呢？因为弟兄们呢，他们回到圣经的里面，所以当初他们一个话讲的话 back to the Bible， 回到圣经的里面。当他们回到圣经中的时候，他们就把当初教会中间所有的这些仪式啊、这些节期啊、这些做法都这样，通通带回到主话语的光中啊，仔细的审视啊，审查到底这个东西从哪里来，那个到底应该从哪里来的啊，根源在哪里的，结果做了一次大的清扫。所以呢，教会历史中一千多年来累积的很多错误的东西呢，那么被清除出去了啊。弟兄们写了许多宝贵的书啊，他们引经据典，根据圣经的亮光，一一的驳斥很多的错误。他不是情感的啊，他们乃是在理智上面来讲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所以当初出了很多书，其中有一本书啊，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机会看一下，叫《两个巴比伦》，那就把过去从天主教开始一直流传，甚至到后来的基督教里面很多的错误的东西啊，他统统把它辨明了啊，做了一次大的清除。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啊，虽然以弗所这个地方仇敌的势力是这么样的一种猖狂的一个情况啊，那么那是仇敌这个大本营，但是保罗和他的同工们进到以弗所，把福音带进来了之后呢，真理的亮光进来之后呢，生命的言语进来之后呢，做了一次大的清除啊。哇，我们看见这个仇敌的势力啊，在这里啊遭受了一次重大的挫折啊。这个中文的圣经写得很好，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这个话真的很好，就这样。那弟兄姊妹们呀，这是巴望主借这个激励我们的心啊。今天我们知道幕后的时代啊，也是邪灵工作非常强烈的一个时代，但愿主借着教会啊，借着圣徒，那么主用我们做器皿啊，让主的灵在我们身上显明，不仅把真理的亮光赐给我们，也把行事的能力赐给我们啊。在幕后的日子，我们虽然不能够像保罗那样影响整个城市，对吧？那至少在我们的聚会里面，我们要把许许多多败坏的事物把它清除掉。所以这个呢，我们看见在这个以弗所真是一场得胜的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到了二十一节说，这些事完了，经过这个一次这么大的一次得胜之后呢，保罗心里定义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往耶路撒冷去啊。那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啊，为什么保罗每一次在外面做完工作都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呢？我们过去讲过，因为耶路撒冷啊，这是主在地上所建立的头一个教会啊，许多使徒们都住在那里。保罗回去呢，不仅是这个看望这些犹太教中的这些使徒们和犹太人中间使徒们和这些弟兄姊妹的， 弟兄姊妹，他总是要把主在外邦所做的工作呢，告诉在犹太地的这些弟兄姊妹。因为保罗的在他的意象中间，他所看见的教会，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给我们看见的教会，是外邦人跟什么？跟犹太人是什么？合而为一的啊！所以保罗呢，总是为着教会的缘故，所以他每次都要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犹太人中间，他要把主在外邦所做的工作，那么交通给弟兄们，也让那些在犹太人中间的这班基督徒，他们也能够接纳外邦人。所以我们知道保罗有他的苦心的啊，他在主面前呢，他真的是为着教会啊，为着主的身体啊，希望能够带进这个合一啊。那么保罗说呢，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一看啊。他那个时候心里面就想说呢，如果主许可的话呢啊，他能从亚细亚到马其顿这么往罗马去看看，因为罗马是当时呢在那个时代中最大的一个城市啊，是这个罗马帝国的首都。所以保罗心里想着往那里去啊。不过的确呢，他这样讲了以后呢，主也带他去了。后面我们看见真的是主把他也带到罗马去了啊。不过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到罗马，但他心呢已经向往。当然保罗去那里绝对不是去观光的啊，他是去要做工的，是要把主的福音啊要带到当时帝国的中心地中心点那里的。所以呢，于是他从帮助他的人中打发提摩太与拉都二人往马其顿去啊，那么叫他们去腓立比那地方啊，那么然后他自己呢就暂时等在亚细亚啊，因为他还在以弗所啊，因为以弗所就在亚细亚这个地方啊。那么呢，这个保罗就把两个同工啊先打发到这个马其顿去了。结果没有想到他等在这个以弗所的时候啊，因为呢前面所做的这些事情对以弗所的那些异教啊产生的影响非常大啊！你看有五万多银元的这些书啊，通通被烧掉了。你知道那个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影响啊！啊！所以保罗等在那里的时候呢，那么这个黑暗的势力啊，我们知道就开始发动啊！所以在二三节的时候，那是因这道起的扰乱不小。那弟兄姊妹，这个道啊也是道路的道啊，这不是保罗所传的道。那我们就知道他们不仅有言语也有行为啊，他们不仅是有外面真理的追求，他们有生活实际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个成为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啊。所以这个呢才能够引起真正的影响人。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光是会嘴巴会讲一点，而实际生活跟不上去的话，这个没什么影响力的啊。今天我们要成为走道路的人啊，不仅明白真理，也实际的走这个道路。结果呢，因为这个道呢就会产生了什么重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引起的扰乱了。哇，结果在以弗所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主的福音进去之后啊，那般圣徒们的生活和他们情况对当地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结果呢，我们知道从24节那里开始就记载了，那里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啊，他是制造这个雅迪米神龛的制造偶像的人呢，因为他们的生意受到影响了啊。本来那个地方啊，这个雅迪米的这个 生意非常好啊，这个偶像的生意非常好啊。因为呢，在以弗所呢，哈，以弗所被称作是看守神像的一个城，就是专门看守什么雅典米。这个雅典米呢，现代呢，我们知道就是戴安娜，啊，就是一个戴安娜。如果你今天有机会到这个欧洲去看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从有些地方你还会看见它有些塑像啊。它这个称为什么呢？称为什么？是母性的一个代表啊。它这个偶像呢，你去看就很特别，它有很多乳房的啊，一大堆乳房的，哎，这么一个很奇特的，这么一个很邪恶的这么一个偶像啊。那么呢，当初呢，以弗所就是供奉他的，这整个以弗所呢，他们就觉得是这个是戴安娜的守护城啊，所以那个城里面呢，他的这个偶像和他的神龛到处都是啊，并且呢，我们知道呢，不仅在以弗所这个有影响，比在全亚细亚这一带地方都有影响啊。我读过一个记载，他讲说那个大概有30多个城呢，都受他的这个影响，所以他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那么当然做这行偶像手艺的人呢，就因着这个大发财了啊。结果现在保罗把福音一带进来，哇，这个书邪恶的书都烧掉了，那他这个影响可是太厉害了啊。那我们知道在以弗所那里还有一个他的庙啊，那个庙呢，这个当然是题外的话，据说是全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啊，所以你看见当初这个影响力是多么多么的厉害啊，所以他就开始攻击保罗啊，就说保罗不仅在以弗所，几乎是亚细亚全地引诱人说呢，人所做的不是神啊，好了。这一讲不得了了，他说你这你们听见的，他说这样不仅我们的事业被藐视了，就是大女神雅典米的庙也要被人忽视了，连全亚细亚全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容也消灭。我、哦、你是知道保罗这次在以弗所的这次的工作所影响的那个邪灵的工作、黑暗势力工作是多么厉害啊！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保罗实在是一个属灵的战士啊，在属灵的征战上面真是让主的名得荣耀，那么在那里产生了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啊。结果呢，这些人听到了这个银匠的话呢，大家就非常生气啊，大声喊着说大灾一佛所雅典米，结果呢全城人都轰动起来了，众人就与这个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犹和亚里达古齐心把他们涌进戏园去。你知道吗，这个戏园呢、啊、他们是露天剧的，因为如果你到欧洲去看，他们过去很多露天剧的那个他们的剧院啊，据说这个剧院呢可以容纳25000人的，哇，你非常大的一个剧院呢、啊，所以大家那个全城的人都扔进去，如果没那么大的剧院的话，他弄不了那么多人，对不对？那么多的人，大家结果呢把这个该犹呢和亚历达古两个人弄进去了，那么。保罗看他的同工被抓去了，所以保罗也要进去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实在感觉保罗为着神的国度是不顾性命的，保罗真的很勇敢的啊。他没有说哎呦他们被抓那么多人，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没有经过这种场面，对不对？在那个场面呢是很可怕的，非常可怕的一个场面呢。那保罗想说哎呦他们两个被抓，他赶快躲起来，没有，弟兄姊妹们，保罗是神的仆人，所以他敢于面对这个情况，一点都不逃避。他要到百姓那去，结果很多门徒们把他拦阻住了啊，弟兄们把他拦住了，不让他进去啊，因为他们知道太危险了。因为本来这个他们对付的就是保罗嘛，对不对？如果保罗进去的话，那就太危险了。 那么到了这个31节的时候，还有亚细亚几位首领，就是保罗的朋友，打发人来劝他不要冒险到西园里去。所以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以弗所那里啊，在亚细亚主的工作已经做开了，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们呢已经开始蒙恩得救，所以有一些几个弟兄们是首领，做领袖的，他们知道做，也劝保罗千万不可以进去啊，不可以进去。感谢主啊，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些弟兄们也保护他。所以的确，今天我们在地上跟随主啊，圣徒们应当彼此相爱，相互之间能够有一个保护啊。所以呢，他们把保罗拦阻住了，不然的话呢，弟兄姊妹们，那一次保罗去的话呢，可能保罗就寻道了，在那里啊。看那么多人，那么大家这么生气啊，所以这个聚集的人呢，纷纷乱乱，有的喊叫这个喊叫那个，大半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知道有很多动乱的情况就是这样啊。这个天然的情感如果一被激发起来的时候呢，不可收拾啊，这是非常可怕，完全不理性的了。啊，你看见他们这个完全活在一种情绪的里面啊，那么这个怒气，把他们这个整个弄得整个糊涂起来了，结果呢，有人呢把亚历山大从众人中带出来，犹太人推他往前，亚历山大就摆手向百姓分数，结果他们认出他是犹太人，哦，大家一看他犹太人的不得了。结果就喊着大灾啊，这个以色列以弗所人的雅典尼如此有两小时，哇，弟兄姊妹，你能想象那个情况吗？这么多上万的人在那里这么同声的呼喊，喊起来喊了两个钟头，这么喊那么喊，大家也不知道喊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今天啊，我们跟随主啊，的确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啊，主的怜悯，这个天然的情绪上面呢，这个激动啊，这是很可怕的东西。在教会历史中啊，我们知道也有很多侍奉主的人呢，很能够很有魄力，有时候很能够这个激发人的这个天然的情感啊。弟兄姊妹们，你要去鼓动人的情绪，其实也不是很难的，你知道吧。你要用一点点的方法在教会里鼓动，马上这个聚会就给你弄得像开锅一样，开了锅一样，就会很热。但是呢，是很危险的东西啊，非常危险的东西啊。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恩典。结果呢，喊了这两个小时也不喊，后来这个城里面的书记啊。那个秘书出来了，安抚众人说：“你不能不要，这样做了啊！”他这里这些话，那么就结果呢，就把他们那个这些人呢，把他安定下来。他们也没有偷庙中之物，也没有毁谤我们的女神，对不对啊？他说：“你们要告的话呢，自然有上告的日子啊，因为当时罗马帝国是很遵守律法的，他们呢不可以随便的动乱，他们那个时候的法庭是非常的重要的地方，大家可以到上法庭那里去告，是吧？再有方伯，有市长可以到市长面前去告嘛，对不对啊？他说呢，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以照常断定，但今日的扰乱呢是无缘无故的，你们这样无缘无故弄在一起怎么行呢？对吧？难免人家查问能问到你为什么这样，据我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啊。所以这个书记呢，把这个群众的场面把它安抚下来了，结果就叫众人就散去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从整个《使徒行传》第19章看见，以弗所教会开头被建立时候的那个光景。所以以弗所的教会是在大的属灵征战中间被建立起来的，感谢主，保罗是神手中一个合用的器皿，他和他的同工们啊，在以弗所打了一场胜仗，打了一场美好的仗， 结果叫以弗所的教会被建立。那么因为呢是在这么邪恶的势力里面被建造，所以以弗所教会开头的光景非常的美好，并且在属灵的这个认识上面啊，他们长进的非常的快。所以到后来保罗关在罗马的监牢里说，可以把那么深奥的一卷书啊写给以弗所的教会，可见以弗所教会属灵的光景这是何等的美好，感谢主啊。那么我想我们今天呢从历史上回顾啊，看见主在地上的教会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中被建立起来的，我们这是满心感谢我们的主啊。因为这一些初期时代的使徒们和同工们，他们在主面前的这个摆上，所以福音一直传到今天。我们今天的蒙恩呢，弟兄姊妹们都是有经过这个过程的，所以我们巴望主在幕后的时代啊，借着教会在主来之前在地上还能够为主的见证刚强的站住，在邪灵四面围攻教会的时候，我们能够为主做得胜的见证。好，晚上的交通就停在这里，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不仅你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在这个已经堕落了几千年的地上，主啊，你成全了救恩，摧毁了阴府的权势，建立了你自己的教会。我们也看见2000年教会的历史，不断的你在地上使用人，主啊，使你的国度在地上得到开展。主啊，在开头初期教会，我们看见那班使徒们和圣徒们，他们怎样为主尽心竭力，也被主使用。我们看见他们在以弗所打了美好的仗，叫整个邪灵的世界遇见大的失败。主啊，让你的名在那里大大的被高举。亲爱的主耶稣，但愿这些历史的回顾给我们带来激励。主啊，让我们知道今天你的灵仍旧在教会中，在我们的里面。唯愿主让我们不仅明白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的生活也能跟得上你自己话语的亮光，好叫我们在地上真正成为一般行走道路的人。主啊，我们从深处把感谢归给你，谢谢你晚上把这些话赐给我们，求你继续的祝福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晚上的这个交通停在这里啊。那么下面呢，等一下还有分组的交通啊，希望弟兄姊妹都能够留下来参加这个分组的交通。那么明天晚上东南区还有读经的聚会好像不是，那是礼拜天啊。主日，这个主日有福音的聚会啊，我们希望弟兄主日上午有波饼聚会，希望弟兄姊妹们大家都能够波饼纪念主。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啊实在是非常的重要，愿主让我们从饼杯里面得到激励和鼓舞。那么要来的主日呢是我要分享主的话，那么我的儿子Ben他要给我翻译，请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啊。那么礼拜天的晚上啊，有这个福音组的侍奉交通聚会，好吧？弟兄姊妹如果有负担的人都可以参加。好，我们今天晚上聚会就停在这里啊，弟兄姊妹晚安，再见。